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主耶稣，等起你宝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的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我们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耶稣的恩惠常常的与你们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收听的那首诗歌是由两首的诗歌组合的，清新的人和耶稣我拥立你。清新的人这首诗歌使我想起诗篇第二十四篇，因为诗篇第二十四篇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既是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但愿透过神的话语，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清新的人，去追求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的用诗歌来去称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为大家预备的第二首诗歌歌名叫我心要称谢耶和华，那我将歌词读给大家听。我心要称谢耶和华，天天求告他的名，要向他唱诗称颂，述说他奇妙作为。我要传扬他的作为，我要歌颂他的慈爱，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要向我的神歌颂。让我们一起同心的借着这首诗歌来去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赞美、感谢和称颂。
向我的神歌颂，
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神要赐给每一个信徒一个得胜有余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也向往有一个超凡且大有能力的生命。在你的心目中，这种得胜有余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呢？我们又如何才能得到这种生命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转弱为能信息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无往不克的生命。今天我们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超人的概念，我希望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用超人来比拟基督徒的生命。因为超人这个概念只会荣耀人，表彰人的能力，并且完全的弃绝了神。在漫画或者动画片中，超人可以制止火箭，摧毁飞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意味着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来解决一切的困难，人再也不需要神了，人只需要进展到较高的层次，就能够成为无所不能了。这绝对不是新鲜的意念，在创世纪中，我们早已经看见大能的人们在建筑巴别塔，他们要建造人类成就的高峰。人们凭着自己想建造通往天堂之路，人们想要坐在神的宝座上。人类今天的成就是绝对不容轻看的，我们能够发射火箭到遥远的宇宙，航天的科技叫人自豪。有一次我看见一份报道，说夏威夷新建了一座大型天文望远镜，可以让人看到宇宙的更远之处。可是当人对宇宙的知识越来越多，就越来越觉察到人类的卑微和渺小。人类在航天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如果跟摸不着边际的宇宙来相比一下，实在是微不足道。这就是超人的概念，人寻求荣耀自己，这是不能够应用在基督徒生命上的。我们要完全放弃这些超人的概念，但是很不幸的，在教会中这些想法依然存在，就是人人都想自我改善，想成为属灵的超人。人们被现代的教育所误导，深信改善自我是个好主意。为什么我们要群力读书呢？当然是为了自我提升。教育可以助我们一级一级的往上爬，从学士变为硕士，再变为博士。我们学习提高个人的记忆和集中力。今天你甚至可以吃一些健脑的补药来增强我们的脑力。归根究底，人们是不断的想自我改善。当你来到教会，你是否还抱着同样的意念？为什么你这么群力的读圣经呢？你会说，我想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看，认识神的旨意只是你读圣经的其中一小部分的因素，最真正的原因是你想增加你对圣经的知识，难道不是吗？如果有人提出圣经的问题，你马上能够帮他翻查圣经，分享，叫他明白，得到亮光，人们自然会欣赏你对圣经的了解。当然 你是绝对不会明明的说，你读圣经是为了要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那么你便会自圆其说，我想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你既然那么清楚了解神的旨意，为什么又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你的祷告又怎么样了呢？祷告肯定是很属灵的事吧，但也可以变成不属灵的。人们祷告常常采用冥想的方法，把思想集中起来，使心思意念更为清晰，思维集中。要是每天有十分钟的时间，让脑袋跟心灵安静一下，是很不错的啊。这样人们便会因着错误的观念，把读圣经、祷告都变成了自我改善的途径。这样的想法正显露出你还不曾明白属灵的原则，并且你的属灵生命也不会因此而有所进步。那么你会再问，门徒训练又怎么样呢？如果要成为属灵超人的话，来到这教会是多么理想啊！我得恭喜你，因为你真的是来对了地方。你看，你一进来便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培训班，你学到不少的圣经知识，你可以得到一大堆十分充实的圣经查考资料，真是能够帮助你装备你成为超人。到培训结束之后，你可以说你已经是成了超人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教会啊！你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教会愿意给你这么多培训课程的吗？当然，你得不断地提醒自己，可要谦卑一点。可是，当你成为半个超人之后，要谦卑下来实在是不容易啊。所以，许多人就是不断地挣扎着如何能够谦卑下来，整个人的精力都消耗在这场挣扎之中。能成功吗？当你完成了各种各样的圣经培训课程之后，你当真能够过着得胜有余的生活吗？你突然有能力去完成那些超人般的成就吗？其实你只需要问问自己，我是过着得胜有余的生活吗？如果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一个培训接着一个培训的追下去，那真的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够达到完成的地步。基督徒的生命实在难以活出来，如果教会有了这么多的训练还是难以帮助你活出得胜的生命来，那么在别的教会那些从来没有任何训练的弟兄姐妹又有什么下场呢？让我告诉你，如果你以为参加这些的培训是为了使你成长成为超人的话，你实在把整个原意完全误解了。更糟的是，这些培训实在会成为你的伤害。带着错误的动机来参加培训，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我替你担心。培训本身是有益的，但往往有益的事也能够被人误用，这就是危险的所在。我们怎样才可以在属灵上进步呢？总结以上的各点，我们要明白保罗，他把属灵的精髓都告诉了我们，除非我们能够掌握保罗所说的，否则我们不能活出得胜的生命。你们要细心想想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所说的，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并没有宣称他自己是一个超人，其实他从来都不是超人。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四节，保罗说，主耶稣因软弱被钉十字架上， 他说主耶稣也不是超人，我们可以把这节经文重组，他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被钉死因为他是软弱的。新约中的主耶稣从来不是尼采所说的那种超人。你可以细心地读一读整本的约翰福音，主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运用他独有的能力。当你没有运用你的能力时，那你就是放下了自己，并且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工作。除非你明白到这一点，否则的话，你不会明白基督徒的生命。请不要再幻想哪一天你能够运作如超人般的能力，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达到了那个地步，你再也不需要神了。你当一生依靠神，也就是说，每时每刻你都是软弱的。你现在明白了超人观念的危险吗？你一定要掌握清楚，千万不要想象你自己有能力在属灵的事上能够站立得稳，也别以为基督徒生命就好像电池一样，透过上培训、查经、祷告来充充电，你充完了电之后，便能够长时间的祷告、查经、服事。但是当电快用完了，你又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再充充电。我们并不是这样运作的，我们必须活在软弱中，才能每时每刻从神而获得能力。保罗说，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也就是说，你必须先软弱才能够成为刚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你必须明白清楚。这节经文的上下两个部分是不可以分开的，你软弱的时候就应该是感谢神的时候，也就是保罗夸口的时候。你有没有身体上的痛楚呢？保罗说他肉体上有一根刺，你可以尝试插一根刺进入你的体内，借此感受一下有多么的痛。这是一幅身体被尖刺刺痛的图画。很多学者尝试去找出这段经文的意思，但是总没有人能够肯定保罗所说的刺是指什么。如果你为身体上的痛楚而不停地向神投诉抱怨，那么你还是不明白基督徒生命的这个秘诀。神的能力是要透过人的软弱才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在这段重要的经文中，保罗就是为了所受的痛楚而夸口，这是多么不一样的基督徒生命啊！当你面对需要的时候，就是神能够从你的身上显露他能力的机会，也透过你施予别人。你们都熟悉轮椅上的画家佐尼·艾里森的故事。她曾经是一个好动、活泼、漂亮的女孩，但是颈椎神经折断了，以致颈部以下全身都瘫痪。他十分年轻，可是一生都得在轮椅上度过。为什么神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但是你知道吗？透过他的生命，无数的人被祝福了。为什么呢？正是因为神的能力从他的软弱上彰显出来。当你的身体出了毛病，你也许感到不安、害怕。我背痛的毛病时常令我感到很软弱。留心注意“软弱”这个词。每一种病、每一种痛，都能够叫我们感到软弱。神要保罗成为刚强， 却首先借着肉体上的刺来叫他软弱。你懂得这个原则吗？可能我们还没有达到神在我们肉体中放根刺的那种地步。每一天遇上的小困难，我们还不能够应付自如。你怎样面对困难？你的基督徒生命素质是怎么样的？也随之流露出来了。你们读过暗示之后，还记不记得蔡姐妹，她的眼睛有毛病，她对光敏感，以致她要在黑暗中生活，真是叫人可怜。每天从早到晚都活在一片的漆黑之中，他实在是完全活在黑暗之中。但是又一次透过人的软弱，神彰显了他的能力，叫千万的人被祝福了。你的软弱是神的机会，使他的不寻常能力从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这是基督徒的荣耀。基督徒并不是永无困难，而是在每一个困难中，我们有能力去胜过一切。哪怕是颈椎折断或者瘫痪，我们都能够得胜。如果不是的话，难道是坐着奔驰四处跑才是彰显神的荣耀吗？我不要成为一个坐着奔驰的基督徒，我要成为能荣耀神的基督徒。愿神透过我肉体上的刺，把他的能力彰显出来。神的能力不是要我们有又大又漂亮的房子，但是当我为了福音而无处栖身时，我就需要神的能力了。在我刚信主的经历中，我见到神的能力从一位杨弟兄的身上彰显出来。他懂得使徒保罗的秘诀，能活出基督徒该有的生命素质。因着传福音的缘故，他甘愿成为贫穷。他生命里满有荣耀和喜乐。我以前也曾经分享过，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你猜猜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些什么？不是如何读圣经，也不是如何祷告几个小时，而是我看到他面对困难的态度，我学会了什么是神的荣耀。那时我们穷得没有余钱，有一次我们仅有一条小鱼做菜吃饭，我们光够钱买米，连买蔬菜的钱也没有。我记得他就是为了这条小鱼称谢神，感谢神。那时在上海，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他不停地被公安追捕，但是他在主里面是蛮有喜乐的，面对困难而毫无惧怕。我就是从他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你明白当中的秘诀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原文采用的文法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式。被钉十字架就是沦为死囚，也是受苦与死亡的意思。钉十字架是绝对软弱的象征。保罗以十字架为他生命的中心，这正正是他跟神同行的经历。你与神同行吗？你有没有与基督同在的经历呢？在登山宝训中的八福，得祝福的人都是那些软弱的人。主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就是软弱的人。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也是软弱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们是受逼迫的，因为他们没有自卫还手的力量。他们也是软弱的人。 主耶稣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教导。他尝试在我们迟钝贫乏的心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就是神，他是软弱人的神，神的能力只从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出来。在《使徒行传》13:22，大卫被称为是合乎神心意的人，这是否是因为大卫是一个超人呢？恰恰相反，大卫深深体会到神的爱，他十分愿意跟贫穷、谦卑、软弱的人为友。所以在诗篇34:18，大卫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其实登山宝训中所说的温柔的人有福了，也是取自大卫所写的另一篇诗篇，就是诗篇37:11，那里说到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在我的生命中，我曾经多次经历神，你们看过我的见证，我是怎么认识神这本书，你便知道。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多次经历过神的能力。令我担心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听到别人有同样的经历？为什么你们没有经历神的奇妙作为呢？是不是我是超人而你们不是呢？当然不是，我不是超人，我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也就是这样，神才能够从我的生命中工作，因着我的软弱和需要，神便从我的身上彰显他自己的作为。如果你比我更有能力，困难就来了，你不会像我那样强烈的寻求神的帮助。因此对你们的富足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你们的条件都是太好了，我并不是说你们腰缠万贯，但是你实在有足够的余钱来过活，于是你就用不着经历神的供应。在上海的日子，我没有东西可吃，神就为我创造了奇迹，他没有让我挨饿，如果他要我挨饿，我也会欣然接受，但是他实在没有让我挨饿。我经历过奇妙的神迹，就是神增加我的食物。这个经历我在《我是怎样经历神》我的见证中分享过。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遇上许多签证的困难，那时我是少数持有中国护照的人，那时持着中国护照总会引来别人怪异的眼光。每次当我通过边境关卡的时候，总得花上好一段的时间，许多人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护照，结果就是那些关卡的官员把我的护照传来传去，一心要研究清楚这个稀奇的东西。另外每当我要更新护照的签证，我也总会遇上麻烦。我留居英国的日子实在并不容易。有一次当我还在苏格兰圣经学院的时候，我的签证又到期了，英国政府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如期的给我发新的签证，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收拾行李离开。我买了往伦敦去的最便宜的车票，好些同学也到车站来送别。当我跟众人道别之际，我对神说，主啊，我感谢你使我能够在这里学习，看来现在要告一个段落了，反正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得着什么学位，不能完成课程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所谓的， 我并不知道前途去向如何。那时我是逼不得已的，既然没有签证，我便得取到伦敦，离开英国。就在公车车长要关上车门的时候，我还在忙着跟众人道别，我看到有人喘着气跑过来，喊着说：“且慢，且慢。”公车车长以为这个人是要乘车往伦敦去的旅客，他却一直跑到我面前说：“赶快下车，我们刚刚收到从伦敦发来的电报，说你的签证批出来了。”你看，神的工作的时间总是分秒不差，要是再晚一分钟，车便会离站上路了，小芳也再难以跟我联络。神的工作就是这么奇妙，从这些事上我不断经历神的作为。就是这样，虽然我没有钱，并且有许多签证的问题，我却能够完成学业。你能否想象呢？我读书多年，从来不知道下个学期的学费从哪里来。读伦敦大学的时候，老问题依然存在。新学期就要开课，但是我却没有钱交学费。对我来说，我从不在意能否得到毕业证书，我看神也绝对不在意我能否毕业。证书是毫不重要的，我每次都不知道能否继续的读下去，但是到了最后，我却能够完成了整个学业。有一次又要开课了，我收到一个信封，信封内除了一张支票以外别无他物，支票刚好足够应付我所需要交的学费。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封信是从哪里来的，这也是仅此的一次，再没有遇过同样的经历。每一个学期，神都借着不同的办法来提供我所需要的。当我毕业时，我深深明白到这不是我的成就。那时我母亲还是十分反对基督徒的，她心里非常的刚硬，这也是因为她曾经受了基督教的许多伤害。过去我们丧失了在中国所拥有的一切，她甚至得了重病，连支付所需要的医药也没有钱，结果我外祖父母负担了她的医药，这使母亲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我在英国的时候，母亲没有办法给我提供任何帮助，父亲同样丧失了国内的一切财产。母亲经常问我说：“你读书怎么样了？从哪里来的钱读书呢？”我一共读了三年圣经学院，五年的大学。母亲问我说：“究竟事情是怎么样的？”我只能回答他说：“是我的天父提供了一切。”他一直不明白，我要是尝试对他解释福音，他又不愿意听。对他来说，我能够在英国这样昂贵的国家生活是不可思议的。直到我毕业了，他看见我的毕业证书，才相信我所说的话。他亲口说：“你的神是真的。”他十分诧异，因为他知道我实在是贫穷的，但是在贫乏之中却能够完成学业，是经历着一个接着一个的神迹。所以我说，你们太没有福气了，因为你们样样都好，又健康又富足，你们哪里需要神的帮助呢？回顾你的一生，问一问你自己，你贫穷吗？有需要吗？贫穷的人有福了，他们是软弱的，神就从中介入。如果你只是在精神上有一点需要，所需要的便是一点精神上的安慰。 如果你的需要仅是如此，你只需要定睛看一看你的电视机，你一定会得到精神上的舒缓方法。你既然用不着经历神，又怎么能够知道神是真实的呢？当我把亲身经历的事告诉你，你总以为我是罕有的例外，也许你会说我把经历夸大了。你从来没有亲身经历神，实在是难以叫你相信。在各样的事上，我是按着事实来述说出来，并没有夸大。要是你能够亲身经历神，那是比任何的事都更要刺激。你自己心里有数，知道已经没有食物了，但是当你打开罐子，你却发现里面的食物跟上一次一样的多，没有少过，你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要是你亲身经历过，你自然会感到神的奇妙。因为我软弱，便有机会经历神的大能。正如圣经《生命记》33:25所说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哦，软弱实在奇妙，当我软弱，我便成为刚强。这就是为什么我甘愿成为软弱，以致我能不断地经历神的能力。我在英国服侍主的时候，在利物浦的教会做牧师工作5年之久，但是从来没有接受一分钱的薪金。那个时候教会并没有受薪于我，教会内的弟兄姐妹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已经有很多的积蓄呢？不是的，我愿意成为贫穷，以致我能够经历神的供应。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这是疯狂的行为吗？变卖所有的一切，岂不叫人饿死街头吗？神能供应人们的需要，你知道吗？我跟随的主耶稣能在旷野之地叫5000人吃饱，我还担心什么呢？你如果存心不相信，那我就无话可说了。我相信神，我不能够否定他，因为我一次又一次经历了神的能力。在利物浦过了5年之后，我要前往加拿大牧会。那时利物浦教会才发现从来没有发薪给我。最后我要告诉你一件十分戏剧化的事。当我申请移民到加拿大牧养教会的时候，我需要申报会携带多少钱来加拿大。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只写下10块钱，那么移民官不知道会怎么想。如果我写下100块钱又怎么样呢？但是我手上并没有100块钱。在英国作为一个牧师是十分崇高的职业。有人告诉我，在北美洲的牧者往往是年薪上万美元的。如果我申报100元的话，他们会怀疑究竟我是不是牧师。我以什么来应付生活的开支呢？所以写得太少并不好，因此必须写下一个较高的数目。结果我写了加币1000元，但是我实在没有1000元在我手上。当时要找出100块钱也成问题。启程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在机场跟众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道别。5年以来，神让我们共聚一起。送别的时候，许多人都依依不舍，哭了，并且送了一些谢卡给我们。我们上了飞机之后，把这些卡逐一拿出来细读。有些卡里面夹着金钱。当我们抵达加拿大的时候，叫我大为诧异的是， 那位移民官员竟然对我说，你在这里申报着有1000加元，请你把你的钱拿出来给我看看。我满以为申报只不过是巡猎的手续，那时我只好转过来对妻子说，让我们把口袋里信封里的钱全部拿出来数数看。我看那位移民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笑的事，让我告诉你，这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可能你现在已经猜到结果了。我们把我们身上所有的钱加起来正好是1000元，这是多位弟兄姐妹个别奉献的钱，它的总数根本是事前没有办法估计的。你说奇妙吗？神是掌管这一切，一点不夸张，不多不少，正好是1000元。你想要经历像保罗般的无所不克的基督徒生命吗？你想得到同样的属灵力量，想把基督徒的生命素质活出来吗？你想亲自经历认识神是否真实的吗？贫穷软弱的人有福了，因为神能向他们显现。你是否预备好了要成为一个贫穷软弱的人，以致能够经历像保罗般的超凡生命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所听到的是转弱为能信息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无往不克的生命，这是转弱为能信息系列的最后一讲。听完信息之后，但愿我们都能认识到神的能力是透过人的软弱成为完全的，在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病痛、贫穷和软弱时，我们要更加的依靠神，感谢神，好让神的大能能够透过我们的软弱被彰显，去荣耀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6:30到11:00播放，欢迎大家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
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来若这一的感想，贫穷这一生富足，都因为主你成就了。可惜用这一尘不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
至圣全能神，
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
主耶稣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结束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之前，我为你们预备了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我得了秘诀》。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也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愿我们靠着神的大能和他的恩典，我们也成为凡事都能的人，我们也得了这个秘诀。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我得了秘诀。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我有余，我缺乏，我都已经得着秘诀了。
知道怎样出丰富。
我忧郁，我缺乏，我都已经
靠着呢，靠着呢。